那个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好，西部策略首席曹柳龙和大家讲一下我们本周的那个一周路演总结和那个展望。我们每天每周六晚上8点都会有这样的总结和展望。然后本次我们想聊一下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了？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在路演的时候市场很关注的。尤其是那个周五的时候，那个地产和消费大涨。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消费顺周期会不会迎来这种风格切换？但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想提一个点，就是有没有可能性？大家现在讨论的老灯小灯，讨论的碳基和硅基消费，它是不是有点形成了二元对立？就是把 AI 和涨价的顺周期形成了二元对立，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这种二极管思维？什么叫二极管思维呢？就是市场上要么是 AI 行情，但要么是顺周期行情。但其实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啊，就是哪怕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其实这个市场不是二元对立的。去年的时候是 AI 和有色都是大涨的 ，AI 和有色都是大涨的，那这没有二元对立，但既有 AI 行情，也有有色行情。然后从去年大概8、9月份开始，那么 AI 和化工它也是同频共振一起涨的。然后今年上半年的话 AI 和新能源或者说 AI 和石油是不是也是一起涨的，或者说就是那个你追我赶，但并不是此消彼长，并不是此消彼长。那这个情况在过去几年的熊市当中，就是2022年到2020年的熊市当中其实更明显。对，因为熊市当中涨了两个方向，一个是 AI， 一个是红利。那个时候叫什么？那个时候叫杠铃策略。那个时候投资者不会去强调或者说纠结，到底我要买 AI 还是买红利？对，成长风格的投资者能买 AI， 那价值风格的投资者能买红利，但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那么过去一年多，其实我们也是类似的，像成长风格的投资者买 AI， 而价值风格的投资者呢，在沿着涨价路线买上游资源、有色、中游材料、化工、中游制造、新能源。其实成长风格投资者和价值风格投资者呢，在过去两年当中也都是有非常美好的这样的未来，非常美好的前景的。那这种投资模式叫什么呢？这种投资模式本质其实就是杠铃策略。那无非是2022年到2020年的熊市当中是 AI 加红利的杠铃策略，而从去年初开始，或者说从2020年年底开始的那个牛市当中，那无非就是 AI 加涨价的杠铃策略。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无论是熊市还是牛市， AI 在杠铃策略当中它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产业逻辑，这个就是康波萧条期未来新康波主线的那个 AI 智能体的产业逻辑。这种产业逻辑演进到现在，它是不可被忽视的。但虽然我们在一些新闻里面、一些报道里面，或者说一些短视频当中，我们刷到一些 AI 的不利言论，但比如说那个就像最近好像 Meta 在 Meta 它的一个报道，就 Meta 它用 AI 支付给 AI 的那个报酬，或者说就是那个烧的那个算力的烧的 token 支付的钱，它要明显高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但 AI 的我花相同的资金，我去 AI 烧算还是雇个工人，但那最后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我雇个工人性价比是更高的。那我们不能因为这种负面的报道，我们就觉得AI 它是不太行的。但我们也不能说 AI 目前拥挤都高了，估值高了，然后它的盈利 ROE 中枢已经开始回落了，不能因此我们就觉得AI它不能形成产业趋势。再和一个产业趋势，比如说像科网泡沫，对，比如说像科网，比如说像2015年的那个移动互联网，2000年之前的 PC 互联网，15年前后的移动互联网，但任何一个这种产业趋势它都是波折中前行的。而现在当前康波萧条期 AI 智能体的产业趋势它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 AI 它是可以穿越牛熊，或者说是穿越熊牛，2020到2020年是熊市，当然那最近两年是牛市，那 AI 它是穿越这种熊市和牛市的。为什么？因为它产业趋势。 那这种产业趋势它什么时候结束呢？肯定短期来说是不会结束的。那这就是杠铃策略的一头，一直有它，那这就是 AI。 那为什么对，为什么杠铃策略的另一头2-20年是红利，然后最近2年呢是涨价？为什么熊市红利，牛市涨价？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明确，或者说我们要明白，那为什么2-20年是熊市，然后最近2年，或者说9-20之后到现在是牛市，那它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其实就是跨境资本，跨境资本流通。那2-24年，中国经济带有系统性风险，因为地产泡沫破裂了，因为美联储激进加息，国内的流动性环境非常紧张，政策财政没有办法发力，那经济自由落体的时候，2-20年财政没有办法发力，那中国经济有系统性风险，那这种系统性风险导致人民币贬值，导致跨境资本外流，那跨境资本外流会导致各类要素价格，包括股价，包括 PPI 也包括 CPI， 各类要素价格系统性的陷入通缩，那这个就是熊市。所以2-20年 A 股熊市的本质，它是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导致要素价格通缩。那资本外逃的环境当中，资本外逃的环境当中 ，A 股中国的市场特征就是流动性在急剧收紧。那么这时候红利资产它就具备优势了。那红利资产的优势是它拥有非常稀缺的流动性，非常稀缺的流动性，所以它会成为投资者抱团的重要方向之一。它会成为投资者抱团的重要方向之一段。所以2-20年我们可以看到 AI 是产业趋势。那么红利是什么？红利是市场抱团。为什么？因为在资本外逃流动性非常紧张的时候，哎，你这红利的股票，对，你居然还能够分红有现金流，那自然会成为市场抱团的方向。所以这个就是熊市当中的杠铃策略。而这种杠铃策略到牛市当中它会有个转换。那 AI 还是 AI， 但是红利呢会转换成涨价。为什么？因为这波牛市的本质，这波牛市的本质是美联储结束加息，然后我们政策924，中国经济没有系统性风险，并且中美利差收窄，那么人民币回归中长期的升值趋势，人民币回归中长期升值趋势带来跨境资本回流，那么跨境资本回流它一定能够带来要素价格、股价、PPI、CPI 要素价格系统性的修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熊市变成了牛市，然后杠铃策略呢也从 AI 加红利变成了 AI 加涨价。那由于红利它的股票池是比较一定的，就是股息率高的嘛，但涨价的话它会有传导，先上游涨价，再中游涨价，再下游涨价。那我们也观察到，对，先是上游的那个资源有色涨价，然后是中游的材料化工涨价，那么接下来呢是下游的中游的制造，那制造什么涨价呢？制造就是那个新能源涨价，那它也有行情，对，那这其实就是那个这波涨价行情它背后的本质。那涨价行情的本质是因为跨境资本回流，要素价格修复，所以资金或者说投资者会去追逐这些涨价的行情。但那之前跨境资本外逃的时候，那资金整个市场的资金在收缩，那投资者就只能去抱团那些红利资产。所以最近几年一直是杠铃策略，因为杠铃的一头它一直有个产业趋势，就是 AI 智能器的产业趋势，牛市熊市反正都有它。那另一头是什么呢？另一头是那个红利或者说涨价。当资本外逃的时候，那抱团红利，当资本回流要素价格修复的时候，那自然会追逐涨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对啊，我们不应该二极管，不应该二极管投资，对啊，不是说哎，我买了 AI 所以红利我就看不起它，对啊，也不能说我买了红利所以我觉得 AI 它一定会跌，不是这样的，对啊，这是熊市的时候它不是这样的。那么牛市呢，对啊，我不能说去年 AI 涨得很好所以我就否定去年涨价的那个有色和化工，哎，它有很高的绝对和相对收益，对，那我们也不能说哎，我在涨价链条里面我赚到了很多钱，然后我就去 diss 那些在 AI 里面赚到很多钱的人，这个是不对的。投资不应该用这种二极管思维，投资的思维是什么？投资的思维就是赚钱，那哪个方向能够帮我赚到钱，那这个方向就是好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小灯的 AI 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帮忙赚到钱的，那么中灯的资源制造、资源材料制造这些中灯 去年到今年哎一直也帮忙赚钱了，那中灯也是好同志。那么老灯，老灯是什么呢？老灯其实就是消费。那老灯消费未来也能够，如果也能够帮忙挣到钱的话，那老灯也是好同志。但正如在 AI 行情和有色化工和新能源行情它并不冲突，那么 AI 行情呢和未来的那些老灯行情如果有的话，或和未来的那些老灯行情它其实也不会冲突的。所以我们一直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当前还是杠铃策略，无非这个杠铃策略从 AI 加红利再切换成了当前的 AI 加涨价，但我们不应该二极管思维，不应该非此之即彼。那所以所谓的风格切换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是成长风格投资者，那 AI 它一定是波动式上涨的，那每次调整都是我加仓的机会啊，每次调整都是我加仓的机会，或者说每次调整既然我相信 AI 我相信成长，那每次调整我都要扛住。但那这是对于成长风格的投资者。那对于价值风格的投资者呢，之前因为跨境资本外逃，所以我去买那些有现金流的稀缺的红利，但我是价值投资者。那么现在的跨境资本回流，所以我去买那些涨价的资源材料制造以及未来的那个消费，但我去买这些资产。那我作为成长风格投资者的话，我要住 AI 的波动，要扛得住 AI 的波动。但那我作为价值风格投资者的话，我要耐得住价格传导的这种价格传导的时间，我要耐得住这种寂寞，我要等。但我先是等什么？我们先是等那个有色涨价，然后等化工涨价，新能源涨价，对吧？新能源涨价它其实背后站着是什么？背后站着是石油油价的上涨。但我们不同的投资者就是去走到自己最擅长的投资方向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汇报的第一点，不要二极管，现在是一个杠铃策略，从 AI 加红利到 AI 加涨价。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 AI 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产业趋势，但大家也会知道像那个科网泡沫，那科网它也是产业趋势，但2000年科网泡沫啪崩掉了，但普遍跌了八九十个百分点，市场跌了八九十个百分点。那比如说像13到15年的移动互联网，它也是产业趋势，但在15年年中的时候也是暴跌，也跌了很多，但也跌了很多。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产业趋势，我们也要问，一直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在 AI 这个泡沫什么时候会破裂，或者说我要进行 AI 投资，其实我只关注一个问题，我就关注 AI 泡沫什么时候破裂。但只要它不破裂，任何一次调整我要么扛住要么加仓，我没有必要去提前预判什么时候会调整，但这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预判到，因为这种事情只能神仙预判到，或者说只有事后才能后视镜才能看到，很难提前预判到。但在一个 AI 产业趋势波动上行的时候，我把每一次向下的调整我都规避掉，然后每一次底部我都抓住，每一次上涨这是不可能的。在波动上涨的一个产业趋势中，我一定是每次调整我都是去加仓，或者说调整我就扛住。所以成长风格的投资者如果投资了 AI， 在现在那个公募基金大幅的仓位在 AI 里面，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只关注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的问题，这个泡沫最终审判，像2000年3月份，像15年6月份这种泡沫的最终审判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在这种最终破裂之前，那每一次调整我们扛过去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个研究，我们和投资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我们正在也在聊到，就现在的 AI 它的盈利有点类似于那个98年年底的那个科网，98年年底的 PC 互联网科网，但那它的估值呢只相当于98年年中的那个科网，估值大概是36倍 PE。 而2000年3月份科网泡沫破裂的时候，它的估值是63倍，那也就意味着盈利还没到极端，但估值更是没到极端，还剩下3倍的空间。那么拥挤度呢，拥挤度我们也看了一下，现在 AI 的拥挤度它只相当于99年2月份 AI 的拥挤度，那99年2月份到2000年3月份科网泡沫破裂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它拥挤度虽然比较高，但是也没有到达 某个极致的位置，所以盈利估值和拥挤度。那目前的 AI 呢，基本上就是98年到99年这个位置，那这就是我要锁定位置。那我们锁定位置以后呢，我们再看数据，再看数据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通往泡沫在94、95、96、97的时候，它的波动率相对来说没那么高，但是科网泡沫到了98、99、2000年最后这三年啊，最后这两年多的时间，98、99年和2000年3月之前，在最后两年多的时间当中，那科网它的波动率会明显的提升。那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 AI 已经到了波动率明显放大的时候了。那所以啊，如果我们确实成长风格的投资者确实对 AI 有信仰的话，那后面很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很有可能随时随地它突然会波动率会放大，突然会有波大调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坚定信仰。但我们是没有办法预判什么时候调整的，但我们可以知道现在还没有到最终泡沫破裂的时候。所以如果未来半年出现这些调整，那作为成长风格投资者，我应该干嘛？我要么是逆势加仓，但我要么是那个扛住波动，但我不要对吧，变来变去，不要变来变去。那真正的泡沫破裂什么时候会破裂呢？它泡沫破裂一定会有个宏观条件。那这个宏观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就在2000年3月份科网泡沫破裂之前，美联储已经连续加息了8个月。美联储加息才是泡沫破裂的一个前提或者说必要条件。而现在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呢？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在今年12月美联储加息的概率都不足 50%， 明年1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也只有 53% 左右。那假设明年1月份加息，那加息以后往后再要数8个月，那跟往现在的 AI 泡沫破裂，但即便 AI 泡沫要破裂的话，也要等到明年9月份才有可能 AI 泡沫破裂。所以当前的 AI 根本没有到泡沫破裂的时候。那既然我们成长风格的投资者选择 AI， 选择相信产业趋势，那我们都知道产业趋势在零到一的时候它一定是波动率很高的。那在这种高波动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沉得住气，我们要沉得住气。对，那很有可能就是从短期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未来大概一个季度到半年的时间，那 AI 它的波动率或者说它会出现非常明显的震荡。对，那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那这就是第二点， AI 泡沫， AI 还没有到泡沫破裂时，但波动率肯定会影响放大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就是涨价顺周期。涨价顺周期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驱动跨境资本回流。对，我们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持续提示市场人民币会升值突破 6.8 然后 6.3，现在人民币升值一度升值到 6.7， 但那为什么我们觉得人民币一定会升值的呢？因为18年前后中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的国家有个非常逆天的属性。那这个属性是什么呢？这个属性就是制造业会具备非常强劲，甚至是强劲到狂暴的出口能力。而这种出口能力借着2020年的疫情它得到了兑现。那这种出口中枢上移它能带来什么呢？我们在学校里面基本上都学过一个考点，在大学里面学的就是出口扩张顺差增加一定能够带来货币升值。而且我们也看数据，历史上美国是1943年进入工业成熟期，1945年开始出口中枢上移，带来了美元10年升值周期。日本是1970年进入工业化成熟期，1975年日本出口中枢上移，带来了日元10年升值周期。那么2018年人民币2018年中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2020年出口中枢上移，那么人民币也会开启10年升值周期。20年、21年两年的时间，人民币汇率从 7.4 快速升值到 6.3。 而22到24年美联储暴力加息，以及国内国内地产去杠杆，地产戳破泡沫，那国内经济有系统性风险，所以人民币贬值，资本外逃。那资本外逃，所以过去几年熊市的时候是那个红利行情，而现在924政策组合拳，经济没有系统性风险，美联储结束加息周期，开始降息，中美利差收缩，那人民币就会回归升值趋势。 所以人民币升值，资本回流，资本回流带来要素价格修复，那要素价格修复包括什么？包括那个股价，包括 PPI， 那资源、材料、制造这些要素价格呢都在相继的修复。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点是什么？我们观察到 CPI 大消费，那大消费无论是它的毛利率、ROE 还是市场走势都没有修复，甚至是往下走的。那为什么跨境资本回流涨价，它从 PPI 涨价了，但是还没有传导到 CPI 里面呢？为什么？但我们在之前多篇报告以及电话会议当中，我们反复强调，现在中国经济最大问题就是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还没有收缩。在实体缩表这个趋势得到彻底扭转之前，那么 CPI 链涨价，或者说 CPI 链的地产和白酒，它只是反弹，它不能够反转。只有等到资产负债表修复，那么 PPI 的涨价才能够传导到 CPI 链条。那么资产负债表什么时候修复，如何修复？那我们在上上周的报告当中，我们就提到资产负债表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修复，而修复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美联储 QE 彻底打开国内跨债政策空间，要么是房价自然触底回升。那这两个条件只要满足任何一个，那么资产负债表就能够得到修复，涨价就能够从 PPI 传导到 CPI 链条。那为什么我们觉得美联储会 QE 呢？因为特朗普在作死，在特朗普的事情，因为特朗普打了美伊战争，然后又没有把伊朗搞定，那这就导致高油价、高通胀、美债利率高位。那同时特朗普打了伊朗，又没有把伊朗搞定，那这就使得全球投资者不信任美债，抛售美债，那美债利率高位。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没有搞定伊朗，所以美债利率高位。那么也就意味着，除非特朗普能够搞定伊朗，不通霍尔木兹海峡，除非这个事情确实落地。在这个事情没有落地之前，但我们不要看他怎么谈判，根本就不重要。我们就要看一个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安全自由通航，并且这个管理权是在美国手里，美国说了算的安全自由通航，而不是伊朗的阶段性的出于谈判需求的这种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航。在美国没有搞定伊朗、搞定霍尔木兹海峡之前，那么美债利率很有可能会继续维持在高位。而如果美债利率长期维持在高位，它不仅会对成长风格的估值形成约束，也会对当前的 AI 成长风格的基本面形成约束。因为 AI 目前业绩高增长，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大规模资本开支。但除了 Google 它的利润可以 cover 资本开支以外，大多数美国中游云厂商的利润没有办法 cover 资本开支，所以 AI 资本开支它是要外部融资，要么是股权融资，要么是债权融资。那美债利率高位，它既约束估值股权融资，也约束债权融资。所以如果美国搞不定伊朗，那美债利率会继续维持在高位，那它会对于那个美股成长股的估值和基本面都会形成掣肘，那有可能诱发美股流动性冲击。那这种流动性冲击能够倒逼美联储 QE， 而一旦美联储 QE， 那么国内跨债政策空间能够彻底打开，中央财政就可能大规模化债，一把修复资产负债表。那这是第一种条件，美联储 QE。 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只要看美债利率这个数据就可以了。如果未来一个月内美债利率下不去，那么很有可能美股流动性冲击，美联储 QE， 国内打开跨债政策空间，那这是第一条路径。第二条路径的话就是房价自然触底回升。那么房价如何自然触底回升呢？2003年的时候，日本的出口那个创造财富的能力，借着中国加入 WTO， 借着全球康波繁荣期，日本出口创造财富能力修复，带来日本工人薪酬以及房价的触底回升。那现在中国呢？中国从2020年开始出口一直很强，创造财富，但是2020到2020年这些出口创造财富外挂在海外吃美债利息，它没有回流，所以工人工资一直在往下降。那现在人民币回归升值周期，财富正在回流，那么工人工资以及那个房价大概率也会在今年下半年触底回升。所以我们这个条件，我们就只要观察那个30大中城市的地产销量同比，如果这个数据 四月份现在是正的，五月截至目前也是正的，如果六月份还是正的，就销量同比增速如果还是正的话，那么今年下半年大概率房价会触底回升，那么房价触底回升它也能够修复资产负债表。那这两个条件只要但凡出现任何一个条件，那么资产负债表就能够得到修复，而一旦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那么 PPI 涨价就会快速传导到 CPI 涨价，那么整个消费顺周期就会迎来基本面和估值的盈利和估值的戴维斯双击，而在消费戴维斯双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优先配置地产股，因为 CPI 涨价的时候或者说资产负债表一旦修复，那么地产股弹性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地产股带两个 buff， 一个 buff 的话就是地产破净，目前港股内房股的 PB 普遍在 0.5 倍左右，而部分或者说大部分 A 股地产股的 PB 呢也已经回落到了 0.4 倍左右，那 0.4 到 0.5 倍的 PB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本炒在定价地产行业可能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就是房价持续调整然后整个行业完蛋这种系统性风险。那类似情况呢其实在那个24年初的时候也出现过，当时银行股的 PB 最低到了 0.4 倍，那也是定价中国经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担忧，但是20年924政策组合拳守住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后，那么银行股的 PB 就直接从 0.4 倍修复到 0.8 倍。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基本面包括息差包括ROE 甚至包括股息率都没有任何变化，它只是银行股从系统风险定价到正常化定价，那 PB 就是 0.4 到 0.5 倍，而现在 0.4 到 0.8 倍，而现在地产股的 PB 那已经回落到了差不多0.4 倍左右，那这就是定价系统性风险。那么要么那只要资产负债表修复房价负底回升，那地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也会解除，那地产股的 PB 呢也会从 0.4 倍修复到 0.8 倍，这是第一个地产的 buff。 那第二个地产的 buff 是什么呢？地产天然带杠杆，它比银行更猛，银行没有杠杆，那地产天然带杠杆。那普遍的地产股的杠杆率在70%到80%，那为了计算方便，对，我们假设某个地产个股它的杠杆率是 90%，那也就意味着如果它总资产是10，那么总负债就是9，然后净资产就是1。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房价上涨 10%， 那么这个地产公司的总资产就会变成11，而总负债还是9，那么净资产 PB 当中的 B 净资产就变成2。那我们想象这样的公式， P 除以 B 等于 0.4 到 0.8， 那 P 除以 B 要乘以2，而分母端的 B 呢已经乘以了2，那 P 要乘以多少？ P 要乘以4。所以只要今年下半年那个要么美联储 QE 要么房价触底回升，那今年下半年资产负债表就能够修复，而只要资产负债表修复， PPI 涨价就能够传导到 CPI 涨价，而那个时候地产股的弹性是最大的。对，理想状况下地产股的股价要翻4倍，那非理想或者说现实状况的话，可能地产股的股价也要翻2到3倍。那同时当前 0.4 倍左右 PB 的地产股它股价回撤的风险非常有限，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碰倒期权，跌不动，但只要反转就直接2到3倍的一个红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碰倒期权，我们一定要重视。那这就是我那个本周我和那个市场交流市场关注的一些点，就是哎是不是泡沫啦，然后那个会不会出现风格切换啊，这是市场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对 AI 确实已经泡沫了，但还没有到2000年3月份泡沫破裂的时候，但它的波动率一定会放大。那而如果我们手里拿着 AI， 我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长风格投资者的话，但那我们就无惧波动，因为我们看像科网泡沫破裂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把每一波都做到的，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在最后一波，我们最后一波泡沫破裂的时候逃掉逃顶就可以了。但泡沫破裂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宏观条件，美联储连续加息，当时是8个月，但现在美联储甚至还没有开始加息，所以这个时候对吧，我们知道泡沫 AI 肯定有泡沫，它波动率肯定会放大， 但这个泡沫呢还没到破裂的时候，那这是成长风格投资者要扛住。但呢价值风格投资者呢，其实就是从熊市红利到牛市涨价，那么涨价里面呢，先是上游资源有色，然后中游材料化工，然后中游制造包括新能源等等这些中游制造，那么今年下半年一旦那个资产负债表修复， PPI 涨价就能够传导到 CPI， 那么整个消费顺周期就能够迎来戴维斯双击。那么在这个时候弹性最大的一定是地产股，一定是地产股要重视。那这个就我这边汇报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吧，就是我这周那个路演然后和市场沟通的一些主要内容做一个汇报。然后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西部策略团队或者说对口销售西部对口销售约我们线下深度的一个带皮拼机的汇报和交流。那最后也祝各位投资者朋友那个马年继续那个牛市净值长虹。那谢谢，汇报完毕。